第四十一集，第十六章，希望与失望。一个实业，一个政治，詹天佑和唐绍仪犹如两条铁轨上奔跑的火车。不过，相对于詹天佑，唐绍仪的故事无疑更加传奇，因为他已经进入了清廷的权力核心，在那里，他能改变的不再是区区一条火车线路，而是惊心动魄的历史走向。那几年，唐绍仪官运亨通，兼职多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，而且都是重量级的。在被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后三个月，他进入新设立的税务处，出任会办税务大臣。清末海关税务皆由洋人一手把持，英国人赫德担任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，不仅总揽海关邮政，还经常以顾问的身份为清廷提供各种建议。平心而论，赫德是一个业务精熟的人，他就任总税务司后引入了西方公务员制度，薪金很高，管理严格，使得海关面目一新。不过事物都有两面，有好的一面就有不好的一面。海关尽管名义上归总理衙门管辖，可长期以来这种管理基本上停留在名义的层面，实际全由赫德一个人说了算。对于主权国家而言，这显然是不合适的。设立税务处，就是要把海关真正管起来，而唐绍仪的走马上任，直接让赫德本能地感受到了危险。借机是为了生蛋。赫德的优势在于他比一般的中国人更懂洋务，你要管他，就必须比他懂得多，否则就容易陷入为管而管的陷阱。所以一直以来，赫德都是单干户，有没有上级并无区别。而唐绍仪不同，他接受过西方教育，就算在洋人堆里也属精英式人物。从西藏谈判到沪宁铁路交涉，英国人在他身上从未讨到过便宜。毫无疑问，这个上司很难对付。赫德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作为清政府雇员，他直接跳出来嚷嚷，不管怎样都是愚蠢透顶的做法，最好是由别人帮着说，而帮他说话的正是赫德的母国。赫德虽是英国人，但他系清廷雇员，英国政府所担心的是大清政府借收回权力之机，趁势掀起一个排英风潮。另外，由于关税是大清政府挪借外债的主要担保，一旦发生动荡，到时候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连自己的本钱也收不回来。于是唐绍仪上任没多久，就收到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各西方列强的抗议和质问。唐绍仪针尖对麦芒，反驳道，赫德一雇员儿，我大清国政府完全有权限制其行动。在涉及国家利权的原则问题上，唐绍仪从不含糊。上任伊始，他就斩断了海关与外务部、原总理衙门的联系。赫德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在他最活跃的时期，主持总理衙门的奕欣、文祥无不对其青睐有加，而且官衔品级也高出唐绍仪许多，要让他乖乖服软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唐绍仪为此专门准备了一个下马威。虽然赫德一开始就刻意提防唐绍仪，不让他触碰自己手中的权益，但面子工程还是要做的，新上司上任不能不拜，这是规矩。对于赫德而言，拜见上司本来是件极其轻松的事儿。过去不管去哪个衙门，连手本及名片都不用送，便可大摇大摆地进去。但那是过去，现在税务处赫德被摆了一道，唐绍仪避而不见，只有两名普通职员出面接待。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，赫德紧张了，急忙托人询问原委。唐绍仪让人传话，税务处是全国税务的最高衙门，我作为会办税务大臣，是你的顶头上司，你见过哪个下属初次拜见上司可以不递手本的？你可以看不起我唐绍仪， 但地守本是大清国官制所规定的，理应遵照办理。贺德被当头敲了一棒，只得老老实实递上守本。唐少仪这才准予接见。落座之后，唐少仪端坐正中，贺德只能陪坐一侧，谁主谁次一目了然。不拜见还好，这一拜见就让贺德彻底的威风扫地了。海关的人事任命历来是贺德一个人说了算，在这个独立王国里，重要职位皆被洋人占据，中国职员即便拥有一官半职，也像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公司那样，始终得不到重用和提拔。唐少仪对此极不满意，这是中国的海关，所以海关权益必须由中国人掌控。于是一次次谈话开始了。重重施压下，贺德不得不妥协，于是海关第一次有了重用华人限制洋人的内部通知，而且华人拥有更多的升职空间。贺德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，唐少仪很明显就是要借鸡生蛋，逐步用华人顶替掉洋人。可以想见，在不远的将来，他这个总税务司注定会被詹天佑、钟文耀等人取而代之。让他大感庆幸的是，唐少仪还没来得及全面推行自己的计划，就先一步出了状况。明枪暗箭。与实业界相比，政界显然更加复杂和多变。1906年11月，唐少仪出任邮船部左侍郎，主管全国铁路邮政，同时兼任外务部右侍郎，督办铁路大臣，会办税务大臣。如此多的重任兼于一身，显然不是一般的副部长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自唐少仪进入邮船部后，他的声势和权力就一直凌驾于邮船部尚书张百熙之上。这个张百熙也非泛泛之辈，他被称为中国大学之父，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前身就是其一手创办的。张百熙认为自己是正部长，理应统管所有部门业务，但唐少仪把部里的案卷合同都捧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抢着把事情处理了。两人明里暗里互掐，最后矛盾集中到了邮传部的人事任免上。张百熙坚持要聘用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，唐少仪则反其道而行之，坚持以他的标准来聘用雇员。唐少仪所聘用之人如钟文耀等，大部分是他的美国同学或广东籍同乡，此举被张百熙抓到了把柄，讥之为结党营私、组织越党。而唐少仪性格倔强，当然不肯轻易让步。你说我结党，我还说你是在拉利益小圈子呢。大学堂的学生初入社会，能有多大办事能力？可你硬要大批使用，你敢说自己没有一点私心？一时间，两人你来我往，争吵不休，甚至互递奏折，闹到了朝堂之上。最后越闹越僵，难以收场，只好双双称病，都不去部里上班了。见邮传部因此停摆，慈禧火了，一拍桌子，君着传旨申斥。传旨申斥，就是觉得你这人十分讨厌，但尚未触犯大清律法，于是就派太监当面斥责几句，以示告诫。但由于不是皇帝或太后亲自执行，所以这斥责和打板子一样，轻一些重一些，里边有许多讲究。唐少仪做官多年，哪里会不知道这些漏规？别的漏规他可以不屑，唯独这种伤自尊的事儿，不能不在意。于是他宁愿多花钱少受罪，就托人偷偷地给太监送去了400两银子。太监收了钱，自然心领神会，照着旨意一念，再补上下次注意之类的场面话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张百熙是老官僚，资历比唐少仪深得多，同样清楚宫中漏规，但他因资历深，又是部长级重臣，自认为太监不会也不敢把他怎么样，就没花银子打点。他错了，他忘记了一句话：阎王好见， 小鬼难缠。负责斥责的太监等啊等啊，结果连一两银子都没盼到，自然是很生气了。所以等到他被斥责时，这位太监搜肠刮肚，把平生能想到的脏词儿损语通通过了一遍，末了撂下一句：我今天斥责你的这些话，不要求你死记，但要你记死。张百熙毫无心理准备，羞愤之下当场痛哭流涕，没多久就病了，虽然请医吃药，但最后还是一命呜呼了。